我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以弗所书4:20-24，题目是持续的学习，生命的蜕变。北京中医药学院一位的学者这么评论今天的中医行业，他说呢，部分的药性很强的药材呢已经绝迹了，被禁止使用，传统上中医的炮制的工艺都失传了，中药材的市场假药泛滥。不过在这个当前呢，在山西确实有一个非物质文化的遗产，也中药的传统的制作技艺啊，这项的技艺能够传下来，全靠一对父子。父亲刘老先生他已经93岁，他从17岁开始就进入这家老的药店里头当学徒。当学徒很苦的，需要包装做药丸子，每天要上下锅，你知道叫什么叫上下锅？就把煮过的药材 的药渣子 倒掉，然后换上新的药材。每一次这个上下锅是200，我看是多少斤我都不知道，每一锅是200多斤啊，容易吗？一点都不容易。然后呢，这位17岁进入药店的小伙子呢，他呢晚上靠着那些柴火还没有熄，有一点点亮光，他开始什么背这个药的汤名，认识这个装药的器具的名字，然后把每天要认识，既还要背药材的名字，然后把每一天工作的心得体会，他怎么样温习记录下来。10多年之后，他已经能够融会贯通了，而且呢，还得到那药店老师傅把他的那个秘传的秘方啊传授给他。不过他得了这些知识，他没有停下来，他对旧有的工艺和落后的生产呢，把它转化成为今天的一些新的制药的过程了。他把他所学习到的带来改变、更新，而且传到下一代，传给他的儿子。我想问，今天你在信仰上有这样认真的学习吗？今天在你信仰上有没有这么认真的学习呢？还是你像这一位信徒说，得了吧得了吧，这不就够了吗？我是已经相信主了，什么团契崇拜我都没有缺席，因为太忙，我实在觉得我已经做得够好的了。当然这是比较负面的例子。你认为今天你坐在这里，你是主的信徒还是门徒啊？觉得是主的信徒的，鼓励你举个手。谁认为自己是门徒的呢？哦，叶牧师举了2个手。在绝大多数的兄弟姊妹都愿意自己生命有改变，对不对？今天坐在这里，每一位都觉得希望自己生命有改变。要改变容易吗？确实一点都不容易啊，我们有很多的挣扎。不过透过今天以弗所书里头的经文呢，4:20-24，我们一起来思想，作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，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呢才能成长呢？我与你一起念，只有4节的经文呢，以弗所书4:20-24，我们一起预备起。你们学了基督，领了好，我们只有这5节经文，可是你有没有想到，在原文里头，这5节经文就是一句话， 五节经文就一句话。好，今天我想分享的，怎么样在持续的学习里头，我们的生命得到蜕变，怎么样在不一样的学习里头我们有改变。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学习里头 我的真理怎么样内化在我的生命里头。第二个是怎么样让我的学习成为一个蜕变的生命，外显在我们的外面。好，我们下去啊，继续啊。经文里头呢，第二十节是这么说，你们可以看回你的那个程序表里头啊。当你们学了基督，你们学了却不是这样。可是呢，在我们的和合本里头呢，有一个但没有翻译出来。当让我们去看新汉语译本，还有新译本，还有甚至吕正中的译本，都有一个但字。当你跟人家对话有个但字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？一定跟什么上文有一个什么，我告诉你这样不过却是这样子啊。所以呢，上文是夹在两个东西的里面，就是十七节有个什么，所以我说，而且在主里头确实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像什么外邦人呢，存虚妄的心行事。好，可是这个担子夹在后面二十五节又说什么？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。所以是夹在两个平衡里，两个相反的不一样的生命里头，对不对？但你们学了基督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生命是从哪里来的？但你们学了基督，却不是这样的，不是没有学过以前的生命啊。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头，我们学到的生命是一样还是不一样？跟上文不一样，跟下文那个所以不一样，也不一样啊，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。所以保罗这样子劝说他的信徒，第一个是我们要跟外邦人不一样，第二个呢，我们要弃绝谎言了，因为你们做了主的信徒，做了主的什么？原来这个学习啊，是从哪里来的？原来学习就等于什么？原来学习这个字的字根就等于什么？我有让你有新的看法。原来学习的字根就等于门徒。所以今天你是信徒还是门徒啊？还是信徒啊？谁告诉我今天你是门徒啊？请你举手。还是只有那么少人没有人认同我所说的？原来学习就是等于门徒，这告诉你什么？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，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，不可以改变的生活方式。今天你坐在这里，你认识了主，这就是你的什么生活方式是什么？我只坐在这里崇拜的时候，这一个小时里头我是学习，我是门徒。走出这个大门，我没有在崇拜的时候，我就不是门徒，是吗？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今天什么是学习呢？保罗说这个学习我们其实要看，好像我的这个 PPT 不对的哦，谁可以帮我？这个 PPT 是旧的，没关系啊，我继续讲啊。什么是学习啊？我们不得不回到犹太人的学习。犹太人是怎么学习的？犹太人学习的模式，有没有人看犹太的装束是怎么样的？没有人看过啊？ 犹太人把他的律法放在哪里啊？放在额头上，而且还会怎么样？绑在手上，所以随便什么时候他都可以看到他的什么？律法，而且还会怎么样？还会怎么样？还会写在他的什么？哪里啊？啊？门框上啊，所以你不论进出，你都看到什么？啊，就像这《生命记》第六章六到九节里头怎么样？无论你是坐在家里、行在路上、躺下、起来，都要怎么样？所以门徒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？是一个学习的生命，而且是不断学习的生命，而且戴在额头上，哦，你可以逃得掉神的话语吗？逃不掉。今天我们的学习模式是不是这样子的？我想问，有谁看到没有？戴在手上，在额头上，哦，有谁你是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头的呢？我想问，谁记得上个礼拜苏牧师讲什么？啊？七十个七，什么经文呢？但以理书，是不是？谁记得经文内容讲什么？他的教训是什么？他的教训是什么？他跟我们的生命连接的教训是什么？不记得，其实我也不记得。我想邀请大家去思想，我们最快达到圣经的学习在哪里啊？在讲道的时候，讲道的时候有没有给你在生命中有个提醒呢？有还是没有啊？有时候有，不一定有。不过当你完结了之后，在崇拜了之后，你可以坐下来为你今天所听到的那一堂道去祷告吗？或者为你刚才的诗歌，你听见诗歌有一个点提醒你的生命，你可以为那个祷告完了之后才离开吗？让你的学习到的东西能可以内化。广东人有一句话哦，我们学习到的东西像水飘过鸭的背啊，怎么样？呀，水是鸭的毛是有油分的，对不对？那鸭的背是这样滑的，对不对？圆，鸭子不能，假如说它毛湿掉，它就不能浮起来，它就靠着油浮起来。所以我们学到东西，假如像水过这鸭的背脊，会怎么样？很快就留不住。就忘记了。大家有没有想到今天我们的学习可是这样子的呢？我刚才提到那位老先生，他怎么这样从17岁进入药店，可是那是他的什么严谨的学习的态度。我们看看今天我们作为门徒，主的门徒，我们学习应该是怎么样呢？原来在学习里头有很多的方式哦，在马太福音19章13节里说，你们去揣摩。什么叫揣摩？刚刚我们用很多学习的方式来讲，就是去得透过思想，透过怎么样？透过思想去找到这个结论，揣摩。第二呢？主耶稣说从无花果 学个比喻怎么样？因为当我 举个例子，哦，就是当你看到这个现象，你可以预计后面发生什么事情。圣经里头有没有提醒在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需要有警号啊？有没有？有还是没有？没有啊？有的啊，比如说冬天快要结束了，突然间下一场雨，打了个雷，那个雷告诉你什么？春天要来了，那是春雷。那你晓得春天要来了，或者下完雨之后，你看到一点点的绿色在树上面，你知道春天来了。 原来我们的学习是需要在我们的周围的环境里头去怎么样，去 预测什么事情会来，要观察我们四周围的。还有我们学习里头还有什么叫你们什么，保罗说要效法谁啊，效法我们，我们学习要跟随一个榜样。今天你有在默想耶稣基督的生平，那是你的活着的榜样吗？今天你有默想保罗的生平，那是你学习的榜样吗？是有一个模式让我们去跟的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再下来，还有呢，学习透过什么？透过什么？问问题。夏牧师有时候讲过，要查好圣经，要什么？问好问题。透过问，你才会引发思考。透过问，你才能够把你所知道的、听到的怎么样内化。所以在今天圣经里所说到的学习，是透过问，透过揣摩，透过眼见的现象，透过有一个学习的模仿的模样，让我们去跟随，这就是学习。所以我刚刚讲了，学习就等于门徒，门徒就等于什么？生命。所以我们不可以离得开学习。你也会为你的工作的原因，你不断进修，可是那是不是学习？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什么？你怎么学习呢？啊，让我们继续看下一个。你学习的主题从哪里来了？我们看21节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训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原来学习从哪里来啊？从听而来。原来这个听不是光听哦，好，不是这里听完那里出来，这个听是怎么样？是用心去听。弟兄姊妹，经文里都说过，我们学的以后是从听而来。第二呢，我们的学习是从哪里来啊？从领受教导而来。我想问大家，什么叫领受啊？从这上面有一个很高位的人给你一个东西，然后你怎么样？很开心的去接受它，而且你是去他送一个东西给你去领受，这样的领受哦，不是说我不要，不是这样的，而是谦虚的去领受。今天包括我自己，我都需要悔改。我们都成了什么？听道的专家。哦，这篇道讲得很好，很好听，很有趣，很风趣。那一篇的道，不好听，好沉闷。最后，你想真正的道里头内容，我们有听进去吗？有还是没有？有一天，就有一位肢体坐我旁边，拼命地问我说：“这样讲对不对？那样讲对不对？”今天我听到这篇道是这样子。可是，假如我们在道里头找茬的话，我没有办法把这些道听进去。今天我们的学习是从谦卑的领受而来。然后我只讲了学习方法、态度，可是呢，我们学习的内容是什么呢？有位朋友说：“我很仰慕这个天体的文学，然后就去上这个关于这个宇宙的课程，这是不是我们要学习的呢？”他说：“学习真理不转移我，学了他的真理。什么是真理？原来这真理就是指耶稣基督。这个真理是讲我们的救恩。”我们平常是学的那些东西只是知识，不是真理。真理是叫人会怎么样？真理是叫我们会改变。你是怎么样学习基督呢？好，假如说门徒的生命就等于学习，学习就等于门徒的生命，是一个生活的模式，你是怎么样学习的呢？ 有没有想过，你有没有每时每刻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头，把你所经历的经验到的东西跟你的圣经神的话语去连接在一起呢？有一位很认真的老姊妹，她每次讲完道，她都很认真的下午回去以后就把它写下来，还写上自己的心得，听了以后还做笔记。你知道吗？三年下来，她有三大本子这个讲道的笔记哦。其实不是，就写下来，她有时候回头去看的时候，她很感恩这些笔记。有一天就帮助他在困难的时候，在床上生病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，这些笔记却成为什么？他的安慰，成为他的力量的源头。学习是我们领受教导，可是同样的学习可不可以带来改变呢？当我们学习的内容是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的生命有没有带来你的改变呢？假如不是他那个独特愿意牺牲的生命，今天我们会坐在这里吗？学习是指基督教的内涵，我们今天学习的主体是基督教的内涵，是不会改变的，是对人生命有特别的意义的。因此在学习里头，经文有说过，你们既然听过真理的道，那就是听到你们得让你们叫你们听到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了他，就受了什么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今天我们有谁没有圣灵在我们里头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人觉得圣灵没有在我里头的？而且这圣灵的印记怎么样？像一个烙印烙在我们的心里头。这样的结果是怎么样？真理带给人有盼望，真理更带给人生命的改变。最后这真理带给人什么？好像主手上万物的出熟的果子。什么叫出熟果子？是怎么样的？用来干什么的？用来献给神的。想想今天你坐在这里，我们每一个都是什么？出熟的果子。今天你在这里，你就是个出熟的果子，最后要献给神。想想你可以把眼前的自己献给神吗？谁有这个信心你可以把现在的目前的自己献给神吗？举手看看。没有人举手啊。哦，我让大家去想想，现在目前眼前的自己你可以献给他吗？今天我们来到这里，我邀请弟兄姊妹你去想，当我还在念书的时候，我到一个地方去向一些瘾君子，一些更新人士去他们那里当中讲道。这样的群体，他们经历过罪的辖制跟捆绑，那份无奈跟软弱他们很清楚。可是每一次我去那边讲道的话，他们很渴望，很渴望这些听神的话语，他还不断起来问问题。有一天有这么一位的弟兄这么跟我讲，大姐，我很感恩啊，好在有神，不然的话我不知道我今天变成什么个样子，可能你不会再见到我了。我当时很诧异，看啊，为什么我不会再见到他？他说我可能已经因为有毒瘾了，已经死在街头了。唯有曾经经历过自己软弱的人，就知道这个恩典的宝贵。他对神话语那份的认真，那份的渴望， 是我在别的地方找不到。他听到让他感动的地方，我看他眼睛闪亮，他对自己有一个反省。一个学习了真道，得着 真理的生命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有没有人在过去一年你经历了改变呢？有没有人？有人呢？过去一年，假如你经历了自己的改变，你知道你的心里有多怎么感恩呢？唯有神能让人改变，也唯有改变让人怎么样？你会觉得被驱动再往前走，再驱动你往前走。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真的学习的真理的生命是怎么样的。第二十一节说，你们必定听过他的事迹，在他的里面领受教训，因为真理是从耶稣而来的。等一下，当我们真的学习了真理，我们会有三个行动哦。这三个行动怎么样？二十二节就要怎么样？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呢？这旧人是怎么样？是因私欲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身一心，并且穿上新人。这三个动作原来是三个不定词来诠释这样生命的改变。除去就是怎么样？脱掉。今天我们是蒙恩，我刚刚已经说了，圣灵的烙印已经在我们身上了，我们不再跟从前一样啊。就是怎么样脱掉的？好像把你的什么外衣脱下来摆在旁边，这外衣跟你再没有关系了。而且呢，这个脱下去像革除了，丢弃了，而且摒弃了，跟他一刀两断了。刚刚我提到这个蛋上面有一个所以，下面有所以啊，所以呢，当你是真的学习以后，下面的所以告诉你，你们要弃绝谎言了。这个弃绝谎言也是跟脱掉你的衣服是怎么样一样的。所以我们信了主学习了的人，我们有没有改变啊？有改变，就是跟以前的老我呢一刀两断了，跟信主以前的生活也改变了。信主以后你有哪些方面改变呢？信主以前，我和妈妈很喜欢参加周日的一天游到本地的郊外去走。可信主以后呢，因为我们礼拜天都要崇拜，我们从来就不会再去。不过这只是生活模式的改变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切除过去未信主以前的一个行为。有一位很优秀的青年，无论在各方面念书事业他都很成功，可是在一个他没有想到的考验来到，到工作感情同时受到挫折以后呢，他坠入一个坏习惯里头，他坠入这个酗酒的陷阱里头啊，就是每喝他就喝到醉，每醉就是怎么样，两天上不了班，他不修边幅，不刮胡子，也不剪头发。他走到我旁边呢，是一股这个酒气味。可是这位年轻人他只有三十岁，后来信了主以后，他决定去戒酒。这不是很容易的哦。当他戒酒以后，他这么跟我分享，他说，我是已经是一个新人了，现在滴酒不能沾，不是不沾，而且是不能沾，包括啤酒什么酒都不可以。因为他酗酒的人呢，不能再沾酒的，沾了以后他会怎么样，重新再掉进去那个坑里头。所以呢，他说滴酒什么都不可以做，是要从假如说他沾了酒的话要重新再来。他说，我要跟以前的我怎么样一刀两断。今天这个例子也提醒我们，作为信徒， 你是需要跟以前的老我怎么样一刀两断呢、啊？而且就像这位余酒的弟兄一样、啊、他说我滴酒不能再沾，包括啤酒任何酒都不可以，因为一沾了之后的话他会怎么样，又掉进这个网罗里头、啊、就是这个被这个旧的在迷惑了。有没有人买六合彩？我告诉你，在我以前上班的地方，每一次他们吃完饭，就大家把分摊钱，那零头呢，他们都说不分摊的，说拿去买六合彩。可是我已经信了主，那我唯一的方法就是说，好吧，你们不分给我，不把零钱找给我没有关系，可是等他，你们假如拿到奖的话，不要分给我。作为信徒，你可以参与吗？哇，反正大家高兴嘛，可以吗？结果我得到的回应是什么？哟，我们才不要上天堂呢！上天堂的话，多寂寞。那我怎么办？我只能够吞了啊！弟兄姊妹，你看重你今天得救的身份吗？你有这一份的决心吗？所以除去是跟你以前的生活方式完全怎么样一刀两断了，你不能再回头。假如你回头的话，就像这余酒的朋友一样，怎么样，他要重新再来。真正的学习要叫人能够摆脱旧有的行为，同时真正的学习就叫人家第二个不定时是什么，将你们的什么心智改换一新啊，什么心智改换一新啊？什么是我们心智啊？就是我们的感觉，我们的意志，我们的想法，我们的灵性的状态，把我们在行为上的一些倾向改变了。诸位弟兄姊妹，2017年很快就过去了，还有几个小时。各位有没有想过，18年就在眼前，在一片的祝贺声的当中，我们是不是长了一岁，还是又老了一岁？告诉你，经文里头所说的更新的意思，是我们变成新的，不是变老，而是变得怎么样更年轻啊！这更新是变改换一新，改头换面。有没有人在你信主以后，有人说：“哎，我觉得你不一样了。”有没有人跟你说这话？哎，很多人点头啊。第二呢，更新的话是像新鲜刚出炉烤出来的东西，怎么样？还砰砰的。香香的，让你觉得很想吃它，这就是更新的生命。这些更新的生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，原文里头这个更新是被更新，我们被谁更新啊？所以我们先有学习，先愿意亲近神，我们才会被什么更新。我们是被神去更新，不是我们自己能够。我们个人的意向被更新，我们是被复苏了，被苏醒了。啊，刚刚有人举手哦，过去一年他有改变，我真的替你高兴。我建议你把这个经验记在你的心里头，写下来，你就知道神的作为。因为更新是谁更新啊？是神把我们自己更新了。而且是被变得怎么样不一样，等于你穿那个什么新衣服走出来，哎，你今天不一样了。那份的喜悦不是用言语可以说得出来的，也不是能够用文字可以形容的。我想给他一个挑战，你最近一次的生命被转化是什么时候呢？ 更新是从门徒学习，从哪里出来的？从里头发出来的，不是我换一件新衣啊。第二呢，更新不是自己能够的，而是被神去更新，是透过学习改变了我们的想法，我们才能够更新。第三很重要，这更新的词是现在式。所以当我们做信徒以后，我们的更新是怎么样？有没有人告诉我，我们的更新是不断的更新，是每一秒都在更新。门徒的生命是不断被更新，不是单一式的认罪悔改就是已经学了。除掉坏习惯，更新的生命。我想问一个，在这里有谁喜欢毛毛虫的？有人喜欢？好，蝴蝶是怎么蜕变出来的？门徒的生命也是如此。蝴蝶的生命有多长啊？只有一年呢。可是你知道它经过多少的转动吗？我们以为从毛毛虫就变蝴蝶，其实不是。从卵的幼虫开始，那个卵里头的幼虫啊，要想办法把卵的外壳咬破，它才可以出来。它才可以出来，它要咬破这个卵的壳。第二呢，当它出来之后，它要靠什么？吃叶子。可是蝴蝶不光是吃叶子，也有吃荤的蝴蝶哦。有没有听过？有蝴蝶，有这个幼虫，这个幼虫呢是吃蚂蚁、吃蚜虫的，所以它也可能是益虫。然后从这个幼虫到用的过程里头呢，你没想过，原来有幼虫一，它还会脱皮的。从幼虫一到二、三、四、五到六道的脱皮，它才可能成为什么用哦。有没有想过，通常要四到六次的脱皮才会变成用？而且你没想过，当时用的时候外表不变，可是里头一直在变啊，它才可能从一个幼虫在用里头啊，才能变成有翅膀、有身体的蝴蝶。蜕皮的时候是一个过程。有没有当你在看圣经的时候，有一些的思想让你扎心的话，容不容易过？人最难接受的是什么？自己的软弱。你不愿意接受，因为那个很痛，那过程很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从一个幼虫变成蝴蝶的时候，是有一个过程，用经过里头经过变化才能变成蝴蝶。成了蝴蝶以后怎么样？再度交配，然后就怎么样？然后就产生下一代。今天你愿意你的生命是毛毛虫吗？你愿意你的生命不断的蜕变成为蝴蝶吗？你的属灵生命，也问我自己，我的属灵生命今天在什么光景里头呢？当毛毛虫蜕变一个壳里头，就是怎么样？第三个不定时，就是我们穿上新衣。信徒的生命是外显的，当生命改变了之后，活出来的行为是让人看得见看不见？是让人看得见的生命。这个心是不是对你是一个吸引跟挑战呢？门徒的生命是从内到外，除去旧衣，穿上新衣。就像我刚刚说到毛毛虫的例子，它经过四到六次的蜕变，它才能够改变过来。 我们的生命是自然外显的，经过挣扎，经过内里的改变，然后脱颖而出，继续繁衍下一代。门徒的生命也是如此。我想问各位，门徒的使命是什么呢？我们继续往下看什么？门徒的使命是什么？我刚刚说，我们每一个坐在这里，最后都是成为神的什么？我们是献给、奉献给神的，所以预备自己，奉献给神。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把他身体献上，奉献给神。是什么驱动我们不断的学习呢？不是作为门徒，不是一次的改变。我们看第二十四节的下面，我们这个新人是怎么样？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，有真理、仁义和圣洁。今天作为主的信徒，我们是要往哪个方向走？我们已经得到这个救恩了，我们要往哪个方向走？我们是要往真理的仁义跟圣洁的方向走。弟兄姊妹，圣经里有讲穿上新人了，这个新人是怎么样？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，而且最后是像谁一样？像谁呀？像照他的主的形象。所以我们人生的目标是往什么方向？往成圣改变的方向走。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我们更新的身体，让我们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里头能够改变，是上帝自己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成为他可以接受的什么祭。今天信徒的生命是透过学习，信徒的生命就等于是门徒的什么？信徒跟门徒有没有分别？讲到这里没有分别，我们每个人都是门徒。我们今天就往成为主耶稣门徒的方向走。今天我们要与过去的我怎么样一刀两断。18年的新年就在眼前，你怎么样迎接这个新的一年呢？你是不是用一个全新的人来迎接这新的一年？你有没有立志 为自己前面的路、前面的学习，让自己的生命能够更新呢？最后我总结一下今天我所讲的，门徒就等于学习，学习就是门徒的生活模式。所以门徒是终身学习的生命，学习透过听，透过愿意被教导，学习带来生命的更新。就像鲍威军博士讲过一句话，每一次的讲道就是挑战我们的思想，挑战我们传统的想法，挑战我们的颠覆我们的思想，让我们对自己生命有个新的体验。所以我鼓励你每一次的学习，你把它你的挣扎写下来，让你的生命有所改变。今天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都要成为新人，因着学习我们都要改变。你为未来的一年有什么学习的计划呢？你愿意被主耶稣基督、被圣灵去改变、转化你的生命吗？生命的改变带来我们往前进啊，带来我们跟神更亲近。生命的改变叫我们更能够活出主自己的样式。今天我们在这个学习里头，作为门徒，你学习到什么呢？ 会不会为你未来的信徒生命，你愿意做一个例子呢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有什么比能够在你里头的生命更宝贵？慈爱的天父，我们更要仰望你，因着你的缘故，我们的生命会被改变，而且是不断的改变，我们的生命会不断的转化，是因为你的缘故。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你的缘故，我们生命变得有意义。透过今天的学习，我邀请弟兄姊妹，你愿意为你未来的学习，在主里头的学习做立下志，为你的立下你的志向吗？好，你愿意改变吗？我鼓励你举手。我看见了。天父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你的心意我们知道，可是我们何其的软弱，我们更需要在你里面不断的学习，被你去改造，被你去改变，我们就更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门徒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